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0月22号，公元2002年11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西藏东部大量中国移民剧增，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缺乏医疗卫生标准，美国驻北京大使呼吁中国改善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东部海南藏族自治州多兰县境内，由于近阶段来自中国各地的农民大量涌入，使当地的汉人人口数量每年急剧上升，对藏人独特的传统文化、宗教、风俗等带来了严重的威胁。同时，移民汉人以科学种田方式在当地进行大规模的拓荒和屯垦，造成藏人的生活条件远远不足移民汉人。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崔任引述一位来自西藏青海多兰县的近期流亡藏人班丹的指证发来消息，位于西藏青海中部柴达木盆地的多兰地区传统上是藏人居住的地区，但近数十年来，中共当局以开发地区经济为借口，将数百万汉人迁往辽阔的西藏、新疆西北部以及划分为青海、甘肃、云南等省份的西藏地区，特别是对多兰地区的移民大大超过了青海的其他地区。消息透露人表示，当地藏人以往靠农业和畜牧业以及经商为生，基本上能够解决生活上的困难，但是从今年3月份开始，中国政府正式展开了多兰移民计划，并宣布这项计划是开发落后西部和协助一部分贫穷居民行动的一环。地方中国政府对移民到西藏多兰地区的汉人按人均分配土地，提供经济援助，同时要求移民汉人起积极的带头作用，协助当地藏人脱离传统的种田方式，推动他们使用科学种田法。对此，移民汉人按照上级指示对藏人的农田进行分工料理，种植各种各类的蔬菜和其他农作物，而汉人从中所谋求的利益远远大于当地藏人。消息透露人班颠还表示，由于中国政府对移民到西藏多兰地区的汉人在各方面提供大量援助，导致移民汉人每年剧增，从而解决了中国各省严重存在的失业问题，但对当地藏人没有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当地西藏传统的文化、宗教以及风俗习惯逐渐受到摧残。虽然当地藏人之间对中国政府在本地实施的移民政策表示强烈不满，但是没有一个人敢于向上级反映。据了解，世界银行于90年代末承诺提供约4000万美元资助，将约58000名主要是汉族和回族迁移到传统上是藏人居住的多兰地区。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官方与非官方性协会以及国际人权组织支持西藏团体和人士分别展开了强烈的反抗运动之后，世界银行在一年后宣布撤回对前述计划的支持。世界银行在2000年的一份内部报告中认定，这项移民计划有助于摧毁当地独特的佛教文化，而北京当局在今年3月重新展开丧失世界银行资助的多兰移民计划，并宣称北京政府将负担所有原本由世界银行提供的所需经费。西藏青海多兰地区除了肥沃的土地吸引中国农民移民，还有当地蕴藏的包括石油、天然气以及锌、铜、铅矿等丰富的矿产资源，吸引着大量中国矿工开采。 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世界卫生组织称，中国缺乏医疗卫生标准。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在中国进行的注射当中，30%是不安全，在农村地区的情况更为严重，可能高达100%。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中国30%的针筒注射是不安全的，农村地区可能高达100%。造成这些情况的主因是省钱，政府对医院的资助减少，他们不得不想办法节省开支。结果是数以十万计的人感染了乙型肝炎和艾滋病病毒。中国的乙型肝炎带菌者人数居全球首位，每年有大约300人死于此疾病，这个数目占全世界乙型肝炎死者总数的1/3。另外，一位西藏昌都专区芒康县赤阿区的近期流亡藏人向本台透露，西藏昌都专区芒康县赤阿区的医疗设备极其简陋。据消息透露人表示，该区有5-6个村，却只有一家小型医院，而医院里只有一个当地医生。该区大部分是肺癌和高血压病患者，估计每日有30至40左右的肺病患者。另外，据远东经济评论日前报道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00年的报告中，针对全球各国医疗保健制度的公平合理性进行排名，结果在总共191个国家中，中共排名第188，显示医疗费用给付极不合理。另外，在中国，上医院看病是会让人倾家荡产的，而对于广大的农村居民而言，情况更是悲惨。由于过去20几年来，中共政府所提供的医疗保健福利不断的缩小，而农民收入又普遍低于一般大众的情况下，中国农村绝大多数都没有能够从中共政府中得到任何医疗健康福利。对于农村的居民来说，由于急剧上升的医疗价格和日益减少的医疗福利，中国的医疗健康危机正在日益恶化。
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英国 BBC 报道说，美国驻中国大使雷德周一呼吁中国当局在美国和中国下月人权会谈前更加尊重人权。不过他也说，美国不支持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雷德在北京的美国商会讲话中说，如果中国希望成为国际社会受人尊敬和负责的一员，就必须遵守其所谓的国际接受的行为准则。他呼吁中国释放一些政治犯，其中包括1998年被捕的中国名誉人士许文礼。雷德说，布什总统在上月江泽民访问美国时对江泽民说，美国的台湾政策没有改变，他对美国希望中国和台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美国驻华大使雷德在北京说，美国会一如既往地敦促中国改善人权。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批评中国政府不应该监禁那些以和平方式表达不未经官方许可的宗教和政治观点的人。雷德大使在这次演讲中提到10几个具体的政治犯的个案，他敦促北京出于人道等原因释放这些政治犯。过去这种高层的压力曾经促使中国政府释放西藏独立人士和其他的良心犯，他呼吁美国商业界在人权问题上出力协助。雷德说，促进人权与宗教自由并不仅仅是美国政府和某些非政府组织的工作，美国公司及其驻华代表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起到表率的作用。雷德大使说，中国加入 WTO 以后将改善法治，而改善法治将改善对待人权问题的态度。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 请继续收听由达尊喇略谈的西藏的佛教。
塔布嘎具的创始人为塔布勒济斯纳仁钦，他生于西藏农子县捏曲，是西藏著名的佛学家。那么幼年他学医，26岁时候出家，专攻显密佛教，修行亦有所得。后来他拜马尔巴之土美勒惹巴为师，学完密法，据塔勒岗波斯，那么广收弟子，逐渐地形成了达布嘎具派。他的最著名的四弟子在前后藏建师收徒，形成了四大支系，即嘎玛嘎具、猜巴嘎具、巴吉嘎具、帕珠嘎具。那么其中帕珠嘎具一系又分出了8个小系，总称为嘎具四大八小系。嘎当派，嘎当派本是西藏最早出现的教派，嘎当意为佛的教诲或教谢，那么借用佛语来教导人们接受佛教道理。他的创始人是种敦贾维琼念。1045年，种敦从阿里引来了高僧阿迪夏，并拜他为师。阿迪夏去世后，种敦于1056年创建了热枕寺，以该师为基础，逐渐地形成了嘎当派。那么该派的特点就是强调戒律，即僧人戒律、修行次第和调整显密关系。该派的教法以阿迪夏的菩提道灯论为基础。到了15世纪，宗喀巴以该派教义为基础创立了格鲁派后，嘎当派也就先后改宗喀巴的格鲁教派。那么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他在帕珠政权的积极的支持下，创立了以戒律为本、显密并重、上济嘎当、荣格教派为一体的新教派格鲁派。宗喀巴的宗教改革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3点：第一，要求僧人严守戒律，强调僧人不同于世俗人，反对萨迦、嘎具等派僧人追求利欲权势、生活放荡的行为，严禁僧人娶妻生子和从事生产劳动，不准僧人干预世俗事务，鼓励僧人少欲知足、清净的自活，并且严格的规定学经制度，特别的注重修习次第，强调循序渐进，明确的划分寺院管理的制度。那么在管理的方法上，宗喀巴还规定有2名以上的执事僧侣共同移决各项事宜，任何人不得专短私政等等。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宗喀巴全面地展开了他的改革宗教的活动。他一方面积极地著书阐明自己的宗教思想体系，另一方面继续到处讲经说法，强调守戒，赞扬显密关系，规定修法次第、学经程序、制定僧人的生活准则等。由于他的宗教思想得到当时西藏的帕珠王朝的积极支持，宗喀巴的声望更高了。到了16世纪中叶，格鲁教已经传遍了藏区各地，僧人总人数占全藏人口的1/4，几乎每家每户都崇信格鲁派。公元17世纪的1643年，五世达赖喇嘛洛桑嘉措得到了固始汗的支持，在哲蚌寺的甘丹婆章建立了格鲁教政权，又进一步发展了政教合一的制度。听众朋友，到这里呢，我们西藏民俗节目中的略谈西藏佛教就结束了。那么我接下来继续向你们健谈藏族的人民。那么汉族朋友们是有姓氏的，如灶、钱、孙、李、百家姓，继人解之。汉族朋友们因为有自己的姓氏，所以呢遇见西藏人也要问您贵姓，弄得对方很难回答。因为呢我们西藏人是无姓的，一般用4个字做一个名，如扎西朵吉、次日汪队等等。
以上听到的是略谈西藏的佛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